第四，佛法的功用。那么一方面，什么是佛法？佛法是干什么用的？因为我们对一个问题的定义呀，往往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定义。一个方面就是从它的本质上去定义它是一个什么东西，那另外一种情况呢，我们也可以从它的作用上来定义，根据它的作用的特点啊，然后来指出它是什么东西，就是根据它的特征啊，根据它的作用来定义它是什么东西。佛法是什么？佛法具有哪一些作用？根据我个人在学习佛法的概论的过程中呢，我给它总结的四句话：是人生的智慧，是真理的指南，是完善的道德，是解脱的途径。这个很清楚吧？你们看起来很清楚吧？因为对佛法的定义啊，过去有太多的一些定义，我等一下在这个讲完之后，我会附带的对现代人的定义啊再做一些说明。那我们先呢从佛法的功用给它定义。第一，是人生的智慧。佛法是以有情为本，它是解决有情的问题。那人生的智慧总的来说它是体现在哪一些方面呢？比如说我们打开佛法概论，就是在有情论的这一部分里边啊，首先第一点，佛法是解决人生的痛苦，究竟解决人生的痛苦。我们光说解决人生痛苦跟究竟解决人生痛苦不一样啊。世间上的一些娱乐活动啊，衣食住行啊，包括很多东西哦，电视啊，泼麻将啊，跳舞啊，吸毒啊，都能解决人生的痛苦。但是是不是究竟的呢？不是究竟的。佛法呢，它是究竟解决人生的痛苦，所以这个究竟两个字必须要加上去。但是我们在学习佛法概论的过程中，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说佛法是究竟解决人生，还要加个为什么。你光是说究竟，人家就会觉得你在卖广告啊。因为每一个广告商呢，他在介绍他的产品的时候，他都是说独家经营，我这个产品是最好的。没有哪一个广告商介绍一个产品的时候，他不说我这个产品是最好的。所以呢，为什么是究竟？那么通过佛法概论的学习呢，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应顺法师呢，他比较了世间上的解决方式、其他宗教的解决方式以及佛法的解决方式。那这个问题我给它归纳了一下，就是世间上的嘛，它主要是依赖一种外在环境的改善，这是世间上的。宗教的呢，它主要通过一种他力的拯救，世间宗教的它主要是通过他力的拯救。而佛法呢，它是通过内在的一种，根据这个法，从生命内在，从痛苦的根源，根据这个因果缘起的道理啊来解决的。你们自己来归纳哈，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有写过一篇文章，叫佛法对人生问题的解决，都是从应顺法师这里边计划出来的。佛陀是佛法总公司的董事长，所以我们都是沾佛陀的光啊，要不我们这些出家人哪有会讲这么多道理呢？是佛陀的智慧，有了佛陀智慧之后啊，你就会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起。世间上的这些智慧，什么哲学啊，什么宗教啊，比起佛法来呀、啊，真是差的太多了。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就是究竟的解决人生痛苦。第二点呢，对生命的原理，我们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对自身的生命啊，太缺乏了解了。生从何来呀？死从何去呀？我是谁呀？有没有命运啊？这些问题一般人都是搞不清楚啦，尤其是命运的问题，一般人是比较关心的，但是搞不清楚。你看这些世间的哲学啊，什么这些，你都没有办法有个圆满的答案。第三点呢，佛法它是教我们怎么生活，过着一种健康的生活。那么这就是修行这一块，在实践论这一块呀。比如说像在家种的德行和出家众的德行 十六章是在家中的德行，就是作为一个在家的居士，应该如何过好正常的经济生活、合理的社会生活、德化的政治生活，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社会最关键的就是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一种合理的生财之道啊，那作为政治啊，一种理想的政治、民主的政治。那么佛陀呢，在佛经里边，在阿含经里边啊，以及大乘经典里边啊，关于这一方面的说明非常多，所以他教我们生活怎么样处事，怎么样选择工作，怎么样处理好家庭的关系，所以它是一种生活的智慧。那同样对出家众，他也有诸多的要求，教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和谐的身团。那简单的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体现佛法是人生的智慧。那第二点是真理的指南，指南告诉你怎么样认识真理。那在佛法概论的有情论和世界论这两个部分里边啊，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说佛法是真理的指南。一个人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无非就是有两个方面给我们人生造成困惑的，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对自己的身心，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我们生存的世界。作为我们有情来说呢，我们对内在的身心啊、外在的世界啊，普遍的都存在一种困惑，所以哲学它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哲学就是要解除人们对人生、对世界的困惑。科学、哲学都希望要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相，告诉我们人生的真相。可是我们知道，今天的科学这么发达，以及几千年的哲学啊，科学、哲学流派众多啊，说来说去，对人生的问题啊，还是没有办法说清楚。对物理世界的探究呢，似乎好像现在探究的很细的哈。但是真正涉及到人生啊、生命的问题啊，它还是显得非常薄弱的。那我们通过对佛法概论的学习啊，对有情和对世界啊这两个部分啊，我们就会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认识。从第三章人类为本的佛法，第四章呢有情和有情的身心，有情的身心是怎么回事，就是对我们这个有情的身心现象啊进行如实的客观的分析。那同时也指出生命的延续啊，第五章啊告诉我们有情的生命的延续，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是怎么回事。那第六章呢告诉有情流转生死的根本，就是有情在生死流转中能够促使它去生死流转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无明和爱，无明为父，贪爱为母啊。指出这个无明和爱啊是滋润着我们生死的基础。那第七章呢关于有情流转的业力，就是讲呢直接推动着有情去轮回的一种第一力，就是动力，那就是业力。那第八章呢就是告诉我们有情的心理因素。第九章开始就是进入我们的世间啊，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啊最初怎么形成啊，人类怎么来的啊，这个我们很关心的问题了，人类的起源是不是从猴子啊什么之类的，什么生物进化，还是从天上来的，观音天来的。这些说法好像现在科学也认为应该是我们人类是从外星人啊，人类的祖先应该是从外星来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呢在过去曾经呢是唯物科学建立的基础啊，但是现在随着科学的发展呢，好像对进化论持不同态度的越来越多了，似乎已经不能成立的。所以其实佛法在这些方面啊它就有说法了。那另外呢就是关于下面第十章我说因论因，就是指出佛法呢它是属于缘起论，整个世界的它的成住坏空啊、生成演化啊，都是在因缘的前提下开展的，就是缘生缘灭、缘聚缘散。所以我们的世间是缘起的世间，是缘起的世间。我们深刻的把握到缘起，我们深刻的意识到缘生缘灭、缘聚缘散的道理呀、啊， 真正能够把它非常深刻的体会到之后啊，我觉得这个世间上的任何东西都伤害不了我们，那我们就是金刚不坏身的，谁想要伤害你都不容易。那你处理任何一件事情你都能处理得非常圆满，就像我们佛陀这么大的智慧，我们平常人处理问题都是一种情见啊。那透过缘起呢，去看有情的生死流转和涅槃华灭，透过这个缘起呢，去认识世界的本质，世界的真实相，那么这就是三法印的内容，无常无我。我们不仅仅可以了解到世间的现象，同时呢也能了解到世间的实质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是真理的指南？什么叫真理？真理这个概念啊，在佛法里边似乎是不太用的，佛法有另外一个概念，如何认识真理。如果我们要读辩中辩论啊，读一学师地论啊，学唯识啊，学中观啊，你们可能要花上两年时间你才大概会有所了解。可是我们如果学这个佛法概论呢，你只要花上不到半年的时间，你大概就知道啊，真理是怎么回事的。所以这个简单啊，方便啊，成本低啊，效率高啊。这个人生无常，生命短促，所以你学佛法呢也一样，我们要用最快的时间掌握最多的道理，最好的道理，也要讲究效率的，要不那读上几年呢还抓不到一个要领，等一下还呜呼哀哉的，证件还没树立起来，什么叫缘起，什么什么这些东西还没搞清楚，那是很糟糕的。一个人如果真正正见树立起来了，你就不会堕落三恶道了，彻底的树立起来了，当然不是说一般的了，一个人正见树立起来，在你未来的生命延续中啊，我们读书都不会白读的，你不要以为我现在没有解脱生死我的书就白读了，不会的。种子啊，种子生现行，现行新种子，这个善根砸到你的阿赖耶识里边去，远远就跟着你的生命跑了，你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了。即使你要生在一个没有佛法的国度里边啊，你说出来的话都是佛法，人家说哦，这个大哲学家了不起，其实你讲的是佛法。所以只要种到十田里边，一路十田远为道种啊，远远的成为迈向佛道的种子。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佛法的种子埋到你的生命深处里边啊，你就不用担心了，它总要起现行，在你未来生命里边它总要起现行，它只要有因缘没有因缘，它在里边啊，它就会在里边不安定的，它就会产生作用。所以这个真理的指南很重要。第三是完善的道德，现在这个世界就是面临着一个道德的重建的问题。上一次我们开学术研讨会的时候，那个眼空法师他在没有来之前，他本来也给我打过电话，有说过联合国呢现在要根据这个宗教啊，要给这个世界呢编一套道德规范，联合国政府机构吧，打电话给香港佛教联合会，委托他们来做这个事情，在国内外嘛，找上十几个人啊来做这个事了。那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呢，的确是道德危机啊，信仰危机，道德危机啊。这个世界的道德呢，在以往呢，它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道德的建立不能没有宗教，所以任何一个民族啊，任何一个国家，它都有它的宗教，原始宗教一直到一神教，在这个宗教的基础上，然后产生道德，建立道德。那我们知道，自从这个唯物科学发展了之后啊，上帝死了，那这个时候呢，人们信仰啊没有了。那信仰没有了，建立在信仰上的道德自然也就完蛋了，所以现在这个世界才有那么多的恐怖活动，到处才有那么多的战争，有那么多的不安定，人心啊才能那么沉迷在这种物欲里边啊，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想到天堂去享乐，他就天堂已经没有了，反正人生短暂，及时享乐啊。你像我们到欧洲啊澳洲啊，你看那些洋人，他们生活条件啊非常好，过得非常的舒适安逸，那跟我们华人不一样，我们华人钱多嘛，赶快就买房子啊，存银行啊，给子孙添置一些什么东西啊，他们比我们洒脱，真是就是玩喝酒，就是男女关系，就是这些东西啦， 你看一到夏天那海边全是人啊，他们可会享受了。然后就是喝酒，没事就是喝酒啊，晚上都店门全部关着，不像我们这里要做生意还做一个晚上都在做了，他们才不这么傻嘞，他们甚至礼拜天都关门。那如果碰到我们华人高兴，好，你关门我最好开门。我们要的是钱，他们要的是享受，不一样啊。这个人啊，他没有一种更高的目标，因为没有考虑生命更长远的东西啊，他们真是就是一种及时享乐。所以他现在就是要请求这些宗教的团体啊，来帮助做这些事。那我感觉呢，目前的这些各种道德规范啊，比如说你像中国传统的道德呢，还有像西方的基督教的这些道德啊，还有呢像西方哲学里边啊，这个人文主义启蒙运动之后啊所倡导的继承的那些道德啊，他们各有长处，但是呢总的来说他们的道德都不是很完善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比如说像儒家的道德也好，像唯物论的道德也好，它从总体上来说它没有基础啊。没有什么基础呢，因为他们本身都是一世论，当然儒家不纯粹是一世论啊，但是因为他没有这种三世因果的观念啊。像唯物论者啊，人死如灯灭，那如果人死如灯灭，我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死如灯灭的话，那有一点就是说一超万年跟流芳千古对他个人来说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嘛，既然人死如灯灭的，到了时候就是一大堆什么泥土骨灰呀、如果流芳千古就是在世间上是留下名声很远，但对他自己来说有什么不一样啊？那既然是一样呢，那我现在干嘛要自己要那么刻苦呢？有权利呀、那我还不赶快抓紧时间来享受。所以这个是非常自然的，就是非常自然的一个现象。所以为什么会产生腐化什么，就是非常正常，不腐化才怪的。那我刚才讲到比如像儒家的，他把这个义和利对立起来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问题。他觉得你要讲道德就不能讲利益，其实这是一种不现实的。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没有利益，不需要利益呢？衣食住行啊，很自然的都是需要利益。而且人呢，凡夫嘛，他要生存还要享受，只要是合理的享受合理的生存，他需要一个相应的一些物质条件，这是肯定需要的。可是你觉得好像是你讲究利益就是不道德，讲究道德就不利益，结果这么一来呢，这个道德就变成是一种大家都在讲啊，事实上大家都做不到了。那相反的佛法呢，他把利益和道德结合起来，当然这个利益有合理的利益和不合理的利益，有符合道德的利益和不符合道德的利益。就是说符合道德的利益嘛，那这是合理的，不符合道德的利益嘛，比如说你去抢劫啊，去杀人啊，那佛教当然会反对的。如果你通过正命正当的渠道去赚钱啊，那佛教还是鼓励的。而且佛经里边，我们佛陀最讲究利益的，最会做广告的。你看那个《金刚经》啊，《普贤行愿品》啊，《华严经》啊，那个《金刚经》关于较量功德就有七八次，而且每一次功德啊，一次比一次厉害啊。用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啊，布施啊，大不大？很大。那当然，三千大千世界，我们花上500块钱就了不得了。你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那算不了什么。你比起这个《金刚经》啊，读诵四季啊，那功德啊，要超过那个不知道多少倍的。挺高兴，赶快念一遍。过一会儿佛陀跟你说啊，七菩提啊，你看用恒河沙数的七宝布施功德大不大？那起先是三千大千世界，现在是恒河沙数啊，那当然很大，恒河沙那还了得。啊，他那算不了什么，你只要送一遍《金刚经》啊，比那个还要大了，一次比一次大。所以我们佛陀并不排斥利益，也不否定利益，但是佛陀又跟你说，他怕你执着啊，你要执着呢，那功德又怎么样？不执着功德又怎么样？你要执着的话，你的功德就很有限呢。可是如果说一个人你能够在做布施啊，你在诵经的时候，在弘法的时候，你能够不执着这个功德啊？那功德有多大？那就像虚空一样，有极限，你的功德就会有极限。相反呢，你的心如果像虚空一样， 没有一个极限啊，不着相啊，那你的功德就像虚空一样，没有着相的。所以他既告诉你功德，但是他又要你超越功德观念。但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们听起来好像觉得很玄乎，读读经，领会领会这个经的意思，功德就会那么大呢？那我们要知道，这个经它是代表着一种真理，代表着一种智慧。你真正能够读下来，真正能领会，真正能按这样去修行，它是对你的生命身心的彻底的改善啊！我们看起来好像佛陀是在做广告一样，是他说的又是真的，而不是假的。所以佛教呢，它是不否定利益，不排斥利益。这个利益其实它跟道德啊，它结合在一起的，相应的德行必然会得到相应的利益，不是说你要不要，这是一种因果，而因果乃是一种规律。你不着相，功德更大；你着相，它一样有功德，但只是这个功德更小一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功德是种在我们的心田，心田就像一片土地一样。那如果这个土地的土壤啊非常肥沃的话呢，我们知道一棵树苗啊，它的开花结果啊就会特别的枝叶茂盛啊，会结的果实特别多。那相反的，如果说这个土地特别的贫瘠啊，那长出来的这些苗啊这些树啊肯定就是特别的小了，就不行啊。所以呢，我们既在认识到这个因果的同时，我们要知道这个因果的基础，我们发心的基础是心，这个心田啊。比如说你有业种，但是如果说你的心没有爱的，就像这个种子啊放在这个桌子上一样，它不会发芽的。可是如果用爱水去滋润它，这个种子啊那一下子就长得特别很茂盛。你要理解这个道理。所以说佛法呢，它是一种完善的道德。那么所谓完善的道德呢，也就是说它是建立在正见的基础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讲的一个题目，叫做真理道德实践啊。佛法的道德实践它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这就是哲学上讲的真善美啊。这个善是建立在真的基础上。比如说我们平常讲美，根据一个审美的观念啊，你觉得要比如说这件衣服这样才美呀，怎么样布置才美呀。但佛法讲的美呢，是真才是美的，善才是美的，真善的本身就是美，而不是说表面上啊怎么怎么样画一下这样那样呢是美。那在佛法里面，真是真善美是统一的，由真产生善，真和善的本身就是美。所以佛法的道德呢，它是建立在因果的规律上。比如当我们讲到善讲到恶的时候，那同时也告诉你，有了这种善行之后，你会得到什么结果，会给社会得到什么结果，不是跟自己没有关系的。那我们现在喊为人民服务呢，就是一昧的喊为人民服务，跟我没有关系，就是我要纯心纯意的为人民服务，那对我有什么好处？如果对我一点都没好处，一般人不愿意干啊。我如果我们告诉他，你在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你就在提升你自己，同时你也在种福田，你也在提高你的人格，布施你可以克服你的兼贪，把你生命里边的这一份贪心弃掉。当你布施的时候，你就种下一个福德的因，在你未来里边能够得到多大的果报，哎，这就有吸引力啦。当然我现在讲的是比较简单的，那我们详细的内容呢，还是要看佛法概论在实践论的这一部分里边讲的非常的清楚。同时呢，我们整个阿含要略啊也是我们了解的基础。那第一四点是解脱的途径，是迈向解脱的途径。我们学佛就是为了要解脱，因为我们的人生有许多的烦恼，有许多的痛苦。那学佛呢，就是要解脱烦恼，解脱痛苦。所以在整个声闻层的修行上，就是通过戒定慧解脱，这是一个学佛的途径啊。那我们通过这个阿含概略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就是阿含要略啊，它也是根据这样的一个次第啊建构起来的一个佛法的修学体系。关于解脱的途径这一部分内容啊，主要在佛法概论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实践论。那我这个四个题目啊，其实也就是对整本佛法概论的，通过我学习了之后啊，我就感觉到佛法应该是这么一个东西啊。 应该是人生的智慧，是真理的指南，是完善的道德，是解脱的途径。那我想呢，大家在学习佛法概论中呢，也可以根据我提出的这几个问题啊去思考。这个题目叫什么是佛法，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题目，但是呢它也是一个，你不管学到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乃至你成佛了，还是在解答这个问题，什么是佛法。真正到了佛陀了才彻底的知道什么是佛法。那么作为我们凡夫来说呢，从不正确了解到一些知识性的了解，到比较深入的了解，那整个修行的过程呢，就是对什么是佛法的这个概念，这个道理不断的深化，你的体会不断的深化，你的认识不断的正确，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题目什么是佛法，这个题目简单不简单啊？好像是简单，好像不简单啊，不简单。如果我们问一般的一个人，你问他什么是佛法，他觉得好像很简单，怎么会问我这么简单的问题呢？其实不简单。本来还有一个第五个问题，就是对近现代人关于佛法定义的检讨。这个检讨呢，我想就是几个方面的，因为现在对佛法的定义嘛，一个是迷信，一个是文化，一个是宗教，一个是哲学，一个是科学。有人说佛法是哲学，有人说佛法是科学，有人说佛法是宗教，有人说佛法是迷信。那佛教是文化呢，是我们的尊敬的赵朴初老居士在80年代初期啊提出来的。后来呢，佛教文化研究所就出了一本杂志叫佛教文化，那社会上的人呢纷纷也跟着喊佛教是文化。然后因为这个佛教是文化的提出啊，所以很多大学啊才开始有佛教是文化的问题。第三就是佛教是宗教，那这个宗教呢，就是一般学术界啦普遍认为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通常社会上的一般民众啊都把它当作是宗教。他们呢普遍的会说啊，宗教嘛反正都差不多啦，都是趁人行善啦，啊普度众生啦，基本上是这么认为啦。有的人他说的振振有词的，哎怎么样怎么样，那我有的时候我就会问他啊，你说都一样哦，你对佛教了解吗？你怎么知道它是一样呢？佛教讲些什么，其他宗教讲些什么，你有没有进行过比较啊？他一下就傻了。我说一样不一样，这个比较啊就是属于比较学的范畴，必须要对这个两个学科你都要很了解的，你才有资格去谈它一样不一样。你现在一点都不懂，你就敢在那里说一样不一样呢？所以这个世间上的人啊，他们说了一些东西啊，太多的似是而非的，对他们呢不要去给他们解释，我们只要反问他们，很多人他们实际搞不清楚，你就抓住他们的弱点反问他。这个是一个宗教的问题。那佛教是哲学，佛教是科学呢，这个跟民国年间啊，因为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呢，随着西洋啊对中国的侵略啊，那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些知识分子啊，中国人的老百姓啊，对中国文化的自尊啊彻底的受到摧残，于是乎就觉得洋大人的一切东西都是好的，中国老祖宗的东西不管是佛教啊儒教啊道教啊什么都不行呢，产生这样的一种观念。那随着西方文明的引进，科学啊哲学的引进啊，像早期啊科学基本上就是代表着真理，西方哲学呢似乎也是代表着真理啦。相反呢，我们中国的这些东西啊，东方的这些东西啊，仿佛好像什么都不是啦，这都是迷信啊。在民国年间啊，有一批知识分子啊，或者那些佛教界的一些居士啊，为了能够让社会呢承认佛教啊，就提出，比如说针对着这些哲学界啊，他会提出佛教是哲学；针对着科学界呢，他会提出佛教是科学，或者会写一些佛教与科学。在这种情况下做这样的一种说明呢，其实是因为我们是在一种非常被动的状态之下，觉得自己不行呢，就像我们去找一个达官贵人高攀一下啊，我也是，你是科学，我也是科学，他说我是哲学啊，我也是哲学，你们有哲学，我也有哲学。 那么这个一方面就是华严文当时的这种心理啊，另外一方面呢，当时的这些居士们啊，这些大德们啊，他们的良苦用心，的确就是为了弘扬佛法啊，不得不这样去做了。就当时民国年间呢，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有一本叫《佛教与科学哲学》，有几本这个小册子，现在在佛教界还比较流行啊。一个就是刘志表写的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那还有写了一边呢，就是佛教科学观，那还有一个叫王继同的，当时呢有一个叫招树家的，他写了一个关于唯识研究，请这个王继同啊，他写一篇序。那这个王继同的本人呢，早年是搞过物理学什么之类的，他也学了佛法之后啊，他就觉得佛法也是很科学的，于是他就写了这么一篇序。那这一篇序里面呢，又提出佛教是很科学的啦。那当时呢，在学术界啊，就有很多辩论啊，你说佛教科学啊，好像我们都认为是迷信，你怎么会觉得是科学呢？这奇怪的，变来变去的。这个是关于佛教与科学的问题，另外还有佛教与哲学的问题呢，也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觉得佛教是迷信嘛。那当时那些大德们，他们就为了让他们觉得佛教不是迷信啊，于是呢，他就做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佛教与哲学进行比较，比如说天台宗的思想跟黑格尔的思想进行比较，唯识的思想呢跟福塞尔的思想啊现象学进行比较，他做这样的一种比较。当然这一种比较到现在乃至到今后的弘法，它还是一样有价值的，比如佛教的心理学啊跟人本的心理学啊进行比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佛教哲学，比如那个方力天有写过一本佛教哲学，他就是根据从几个缘起啊，那么从佛法自身来说呢，他也可以用哲学的一些范畴来研究佛法和表现佛法，比如说佛教的认识论啊，佛教的心理学啊，佛教的伦理学啊，佛教的心性论啊，佛教的本体论啊，佛教的宇宙论啊，佛教的世界观啊，佛教的真理观啊，还有佛教的生命观啊。我的人生佛教丛书里边啊，也有一本呢是叫做佛教哲学，那目前已经讲好了，已经整理出来了，比如说有佛教怎么看世界，佛教心理学，知识与智慧，那么还有一些呢有待讲，有思考过的，比如说像佛教对生命本源的探索啊之类的，当然这个可以无穷无尽的讲了、啊、关于心理学方面、心性学方面的。当然我是觉得这只要作为一种对社会介绍弘法的一种方便，让他们知道佛教也有哲学，而佛教的哲学呢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啊，比哲学要讲得好，比心理学要讲得好，是一种方便。不是说佛教真正就是哲学，其实佛教跟哲学科学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哲学呢它是没有办法实证的，比如他谈了一些形而上的一些东西啊，本体的一些很多问题他都没有办法实证的，它是一种揣测，那个方广昌讲的是高级天才的揣测。其实这个哲学呢，玄学呢，它就是有点这样的一种味道，他觉得因为这个现象的背后应该有一个本体，但本体他从来他们做梦都没有见到过了，他只是感觉应该有这么一个东西。你包括对黑格尔的一些什么绝对意识啊，能不能证到呢？他看到了没有呢？不可能。像康德的啊，都是一样啊，像柏拉图的什么理念世界啊什么，它都是一种猜测啦，它是不可以实证。而佛法讲的东西它是由证了之后说出来的，讲的实相讲的真无都是可以通过一个过程去修行啊，而且可以证到的，这个跟哲学不一样吧，对吧？哲学最多人本哲学它有一些简单的一些伦理规范，但是其实它是很简单的，只是一些做人的道理，